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圣经学院的先知书。那么林成真的感恩啊，感谢神带领我们在先知书一啊这个课程很快的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过去探讨了好几卷的先知书，那么今天呢，在先知书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要谈的是那鸿书。那鸿书，那么那鸿书谈完以后呢，我们在第三十课我们会为弟兄姐妹做一次课程的总复习哈，就是把过去我们所探讨的这些先知书的重点呢，我们会做一个回顾，做一个回顾。那么同时在先知书二呢，先知书二凌晨在这也做一个预告，我们会接着从耶利米书哈，我们继续往下探讨。那么先知书二部分呢，有几卷呢也是比较长的先知书，像耶利米书哈、以西结书等等，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那么这次呢是先知书的概论呢、所以凌晨还是在强调，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每一章每一节啊能够都顾到都详细的讲论，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尽可能呢能够把各卷先知书的重点呢能够抓住。那么弟兄姐妹，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啊不会害怕。其实因为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只要掌握住各卷的背景啊，历史背景，还有他作者的这个背景，还有他的主题，特别是一些神学主题，还有在这一卷先知书里面的一些要点呢，我觉得这样对我们初步对先知书的了解啊，我相信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因为这次是一个先知书概论的课程啊，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课程呢能够尽量的帮弟兄姐妹都能够各方面都顾到，能够做一个介绍。那当然凌晨也为弟兄姐妹预备了先知书的这个讲义大纲的，如果你需要呢，也非常欢迎你啊可以来信向我们来索取，向我们来索取。好，在还没有开始今天课程以先，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课程的学习，谢谢主带领我们过去学习这几卷的先知书，也让我们从各个先知的信息里面我们被提醒。主啊，愿你也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学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上次我们谈到，我们再用一点时间呢回复谈到这个西番雅书啊，西番雅先知呢他主要是宣告神的百姓的罪恶。那么在西番雅书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近了，那么神的日子，这个大日子已经近了。那么西番雅呢在第三章啊也说，在这个地上呢要有清洁的言语哈、地上要有清洁的言语，这个清洁的言语是一种对神正确的认识，对神正确的认识。那么言语呢是表明一个人认识的一个表现，也是认识的一个工具。神要把完全的启示赐给人，那么列国中要有很多的人来归顺耶和华，唱救赎赞美的歌。那么在西番雅书里面，上次我们谈到特别提到很多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么来临的原因呢是因为百姓的罪，道德的败坏。但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呢，是因为百姓三番四次的犯罪啊，所以神要审判百姓。所以圣经说神要巡查耶路撒冷，要巡视耶路撒冷哈、要熄灯的仔细查看。但是耶和华的日子不单单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呢，在西番雅书第三章也叫我们看见是论论到耶和华日子的一个安慰。好，事实上第三章啊一开始先知是以祸灾啊开始这篇信息的，那么也说明百姓受审判的原因，包括了领袖，宗教领袖啊，还有先知西番雅呢看耶和华的日子啊有两重的意义。过去我们也提过这个耶和华日子神学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审判性的， 在第一章、第二章，还有第三章是洁净性的哈。那么救赎审判的目的有六方面，我们提到了，我们稍来看第三章啊，六方面，要颂赞神的名，要除去罪恶，要留下剩余的百姓，要刑罚仇敌，同样也要施行拯救，要建立国度。那么这六点呢，在第三章九节到二十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找得到啊，颂赞主的名，及这个除尽百姓的罪，留下保守的剩余的百姓，还有刑罚仇敌，施行拯救，同样建立他的国度。那么上次我们也谈到这个西番雅书里边的他的一个神学主题啊，我们还记得吗？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愚民的一个表征，还有也提到神是普世的神。当我们读西番雅书的时候，其实不只是西番雅书啊，其实先知书有一点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中是真正掌权的。所以这也是箴言那里告诉我们说，君王的心啊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一样。那么的确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这个世代，好像各个国家各个政权的兴衰起落，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有一个独到的眼光，就是我们知道这一切世代，这一切世界，一些政权的轮替啊，其实这一些都在神的统治里面。我想我们对神的王权、神的主权的认识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点帮助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先知呢，他们从这个历史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所以即便在历史中发生了一些事件，包括神的百姓被掳啊，包括这些列邦的欺压、欺凌，包括百姓的罪恶，但是在这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啊，看见神在那里掌权。所以这是西番雅呢，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很重要的信息。那么西番雅书呢，我们在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另外一卷呢，就是纳鸿书。纳鸿书一般呢，纳鸿书其实经文很简单的，那么纳鸿书呢似乎经文也很短，很多人就在读经的时候可能就轻忽了这个纳鸿书。但事实上呢，纳鸿书啊这一卷书是很特别的。这卷书呢，它的意义重要性啊是在于宣告神对犹大还有世上列国的计划。好，那么在先知书里面有两位呢先知的信息是和尼尼微有关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谈过的约拿书。约拿书大约是在主前785年，那么纳鸿呢是差不多在过100年以后做先知。那么这两个人差不多隔了100多年。约拿的信息是什么呢？约拿的信息对尼尼微、对亚述啊，是讲到神的救赎、神的恩典。而纳鸿的信息是一个刑罚，是一个刑罚，是一个审判。所以纳鸿书和约拿书这两卷先知书在小先知书里面呢，是特别针对亚述帝国的信息，这是很特别的。你看在先知书里面有两卷书啊，是针对当时啊巴勒斯坦那一带最大的强权亚述帝国所发的信息。那么约拿书是讲到神的恩典。那么在约拿书记得吗弟兄姐妹，我们读到约拿的时候，约拿传信息的时候，亚述帝国从君王到牲畜呢披麻蒙灰，他们在那里悔改，他们在那里认罪，所以神施恩典，所以神没有毁灭他们。但是在100多年以后呢，当我们再读到纳鸿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神对罪恶、神对公义的审判。所以纳鸿的信息是一个审判，是一个刑罚的信息。那么约拿和纳鸿这两个人如果我们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就表明了神对待列国的方法。这有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神对列国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神有恩典，神乐意向人施恩，只要人肯真实的悔改，神乐意延长这个恩典的时期。那么这一点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弟兄姐妹，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乐意施恩。但是呢，当人一再轻忽上帝的恩典，当人一再在罪恶的里面犯罪作恶，像这些列邦亚述帝国一样的时候，那么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至终仍然要招来刑罚的罪恶，刑罚的罪恶。 那么纳红这个名字很特别，是它的意思是安慰或者说是怜悯，安慰怜悯。事实上这一卷书虽然是写到一个审判，特别是对亚述帝国的审判，但是这个信息的主题呢，是把这个审判的信息呢带出一个安慰的信息，就是安慰神的百姓。那么纳红呢，他要安慰在当时那些饱受亚述帝国侵略的这些犹太人。那么他是在主前七世纪的时候向亚述帝国传出这样一个严厉的信息。那么从历史和神学的背景来研究呢，这本书啊更显得重要，而且是有价值。那么纳红，我们来看看纳红啊，其实圣经给我们的资料非常少，我们只能从经文当中，纳红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被称为伊勒哥斯人，伊勒哥斯人。那么这个伊勒哥斯啊，很多人去研究去到底这个地方在哪里，那么有可能有人说可能是在新约时代的加百农，那么这个加百农名字的意思就是纳红之村啊。那么但是呢，也有可能是犹大国南国一处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是哪个地方，这个地点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本书呢，主要是写在犹大国那个时候，撒玛利亚已经灭亡了哈，这个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所以是犹大国独存的这个时期。那么所以他的信息呢，也是针对到犹大国的人，针对到犹大国的人。那么有关写书的日期啊，有关写书的日期呢，那么我们看圣经啊，似乎圣经也给了我们一些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的信息哈。我们来看纳红书，纳红书第三章，纳红书第三章第八节的经文。纳红书第三章第八节似乎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啊一些信息。那么你可以把经文呢，第三章第八节，第八节这里说啊，这个你岂比挪亚门强？哈，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这个这里谈到了外邦挪亚门哈。那么第三章第八节提到了两大城市的覆灭哈，挪亚门。那么纳红写书的时间呢，这个挪亚门就是底比斯啊，已经沦陷了，因此先知呢可能引用这个作为例子。那么挪亚门呢，是当时埃及南部的首都，那么这个是膜拜亚门神的中心呢、啊。那么根据发掘出来的碑文，挪亚门是被亚述这个亚述王这个班尼帕所攻陷，那么时间是在主前660几年的时候。那么这本书呢，就是预言尼尼微的荒凉。那一开始是说论到尼尼微的末世，所以这个可以知道成书的日期呢，一定是在尼尼微沦陷以先，也就是在主前612年到614年之间。那么因为这个尼尼微是在主前612到114年之间沦陷的，所以换句话说呢，这本书成书的时间呢，如果我们从这些历史来看呢，大概是在主前660几年，也就是当时马拿西哈、亚门还有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么纳红书啊，和约拿书一样，刚才我们提了，就是它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谈到了尼尼微的审判。如果我们把纳红和约拿来对照来读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原则，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恩典跟审判。一方面呢，是说明神撤销了对悔改者的刑罚，就是特别是讲到当时约拿的时代，神撤销了对悔改者的刑罚，但一方面也说明了神对那些悖逆不肯悔改的人所带来的刑罚。约拿传的道呢，约拿传道带来了悔改，但是现在这个国家却面临了极大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不是因为上帝不乐意施恩，不是上帝后悔，不是上帝要收回他的恩典。这个国家之所以受审判，是因为他们的骄傲欺压，而且在先知的时代，纳红啊宣告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甚至是一个最后的灭亡，最后的灭亡。那么在先知纳红时期呢，正是亚述王朝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 那么在亚述王当时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班尼帕的经营下，埃及啊也在他的掌握之中，而首府尼尼微啊更是稳如泰山。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先知纳鸿却敲响了亚述国的丧钟，他宣告尼尼微城的毁灭。可能当先知传这个信息的时候啊，可能在尼尼微亚述的人根本不会料到，这么强大的亚述帝国竟然在十多年以后真的就化为乌有，消失在历史之中。那么尼尼微也一直荒凉，成为历史的废墟。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研读纳鸿书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一件事情，神在历史中掌权，神在历史中掌权。那么也盼望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到这样一个真理，历史的主在人类的历史中至终他要掌权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接着再回来上课。好，那么刚才我们稍稍谈了一下纳鸿书它的一个历史背景，特别是从第三章第八节谈到当时呢这个挪亚门这个失陷，那么尼尼微啊也接近啊。那么纳鸿的工作大概是在主前600多年的时间。那么纳鸿书的主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卷书的主题特色呢。纳鸿啊，有人说这是一个敲响尼尼微丧钟的先知啊，这是一个敲响尼尼微丧钟的先知，这样的描述是一点都不为过分的。所以纳鸿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他肯定的宣告啊这些强暴者的厄运。他从三方面来描述，第一方面就是神的属性，神是圣洁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尼尼微的毁灭呢，这一点跟神的属性是有关，因为神耶和华神是忌邪施暴，秉行公义，凡是那些作奸犯科的呢，神必定会追究，而且神大有能力，作恶的是难逃劫运，必要伏在神的刑罚之下，神的刑罚之下。我们看纳鸿书第一章第二节。好，这节经文也说明了神的属性。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好，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这些亚述帝国之所以受审判呢，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的罪恶。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原则啊，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想到圣经上的话，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所以神期待先知的信息虽然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在这个审判的信息里面仍然期待人的回转。但是很可惜，这个亚述帝国至终没有回头，而至终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的结局就是审判为他们预备。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神的属性，神有能力，这些作恶的人一定难逃神的审判，必定要伏在神的刑罚之下。但是神也是明察秋毫啊，他认得那些真正投靠他的人。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七节，这也是林城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弟兄姐妹，你可以把这节经文把它背下来啊。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七节，他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我再读一次：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弟兄姐妹，这叫我们看见神的审判的里面，虽然在表面上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耶和华神仍然在这里有一个安慰的信息，因为神要做人患难中的保障。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他要做他们的避难所。 这是第一方面，叫我们看见神的属性啊。第二方面呢，圣经描写这个尼尼微城的罪恶。尼尼微之所以危在旦夕，之所以要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呢，我想不是其他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罪恶恶贯满盈。那么在历史上，圣经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亚述帝国是以残暴著名的，他们崇尚武力强权，加上他们阴险狡猾，言而无信，那么进行了不少无耻的商业贸易。那么这样的行为呢，简直是与神为敌啊，简直是与神为敌。那么先知在这里宣告他们的这些种种的罪状呢，先知宣告他们这样的行径呢，是完全藐视了神的公义和审判。所以亚述的首府尼尼微城变为荒场废墟呢，这是等于是说这个罪有应得，这是他们最终的一个报应啊。所以圣经这样说啊，圣经这样说，我们看第十一节，第一章十一节，他说：“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那么这个一人有可能是指的当时亚述帝国这个西拿基利哈，这个狂妄。当然，这个有圣经的一些其他经文的例证。但是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有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所以你看，虽然尼尼微啊这样的狂妄是因为他们的罪恶，神要审判完全是因为这些百姓这些国家的这些罪恶，所以尼尼微受审判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是罪有应得。所以在第三章第一节你看他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了谎诈和强暴，抢夺的是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那么这里是谈到了这些国家啊，哎呀，这些百姓的一个审判，尼尼微的罪恶审判。那么这是第二方面，第一我们谈了神的属性，第二谈了尼尼微的罪恶，第三呢，在那鸿书里面的一个描述就是对受苦的安慰，受苦的安慰。那么在审判的信息里面呢，先知也带来了一个安慰的信息，先知带来一个安慰的信息。我们看神呢要轻负尼尼微啊，一方面是凭着他的公义来审判，另外一方面呢，却是安慰了受苦的犹太人。那么表明一件事情，表明呢，神并没有忘记他的百姓，那些迫害神子民的，神必定与他们为敌。所以呢，这卷书《那鸿书》啊，有两个意义：一方面是宣布了神公义的审判，好，宣布了神公义的审判。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同样也带来了这个受欺压者选民安慰的信息，受欺压者安慰选民的信息。所以我们看第《那鸿书》第一章啊，第十五节也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他说：“看呐、啊，有报好信传与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所以先知在这里也传达一个信息，特别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在整篇那鸿书里面，虽然只有短短三章的信息里面呢，不单单是讲到神的审判，神对罪恶的审判，那么同样也带出了神对这些百姓的安慰。所以这是那鸿书里面呢叫我们所看到的。那么最后我们来谈一谈那鸿呢他写作的目的，写作的目的还有他的神学教导。那鸿书写作的目的和神学教导，那鸿书写作的目的呢，就是要预言亚述帝国的败亡，亚述帝国的败亡。那么尼尼微的陷落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重要的表征。那么从先知的角度啊，先知从历史啊来看神的作为，那么如果今天我们从先知的角度去看历史呢， 那么历史就成为启示神作为的一个背景。好，我再说一次哈，如果我们从先知的角度去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的历史啊，是成为启示神的作为的一个背景。那么先知呢，把一些重要的神学主题啊，也放进了尼尼微的灭亡的历史当中。那么这些主题包括了他宣告神喜爱、关心、也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些属他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投靠神的人呢、啊，必定不至于羞愧。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所以一个真心求告神的人，一个真心投靠人神的人呢，神要在他们患难的时候做他们的保障。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他宣告神喜爱关心那些属他的人，同样耶和华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先知宣告神的主权、啊、先知宣告神的主权，在这里叫我们看见了他肯定一件事情，他肯定了神是历史的主宰，历史呢也是神的一个舞台。好，弟兄姐妹，你发觉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历史是神的舞台，他使列国兴起，但是他也叫列国衰亡。历史是在谁的手中呢？弟兄姐妹，历史不是在这些当权者的手中，历史不是在这些亚述帝国，不是在这些巴比伦的帝国里面，甚至也不是在以色列诸王的里面，历史真正的主宰是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相信，当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中掌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安慰，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来向神赞美，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无论在历史中发生的大小事件，神至终都在那里掌权。所以历史是在神的手中，而他的愤怒是向那些敌对他的人，那些犯罪作恶的人来发怒。但是对那些投靠他的人呢，对那些真心投靠神的人，他要以温柔，他要以慈爱，他要以安慰来对待他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叫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这是那鸿书他写作的目的，还有他里面的一些神学教导。神学教导，那么特别是那鸿书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呢，可以说是先知那鸿的一个信息的总结。我们再来看这两节的经文哈，耶和华本为善，先知那鸿书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那么这个预言在当时已经应验了，好，在不久就应验了。那么这个呢，我们在下一次课程我们会再谈。那么下一次我们会接着再来谈一点经文里面的一些信息哈，信息。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再用时间呢，好好的，你这个礼拜有空的话呢，好好的把那鸿书啊，能够好好的研读一遍，只有几章的经文，这样对我们的学习呢，肯定会更有帮助的。好，很快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诗歌中啊，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天里地何等的高。